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啊，中纪委呢在最新一波的这个反腐运啊动作当中呢，一夜间捧红了"通奸"这个词儿。那么，中共在誓言打虎但壮志未酬的时候，为什么会放下身段，用这么一个以往都不太用的这样一个词？那它是无意中使用这样一个词呢，还是从这个媒体的群起而捧之来看呢，它好像是有心的？那么，中共何以会使用这么一个词儿？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请二位嘉宾就此做一下这个谈一下各自的看法。
好，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晓农先生和民权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博士。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呢，都请拨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的。先说这个"通奸"这个词从由何而来的，这个是大家注意到在中纪委的这个网站上呢，有这个回应处理官员用"通奸"一词这样一个文章，而且在6月8号这个文章被置顶放在前面。那中纪委公开的就这样一个事情来做出回应，也是让大家觉得是非常惊诧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有这篇文章的这个标题是从一个热词来看。党纪严于国法，这个还是跟党纪严于国法有关的，但是呢，就具体到这个热词了。这个热词是中纪委自己这个文章里边所使用的。
那是因为最近一个官员戴春宁被处理，除了他的贪腐罪名之外，里面列的罪名之一是通奸，而不是像以往说的这个生活作风问题，所以引起了这个媒体的这个关注和大家民众说，哎，怎么突然把通奸这个字作为一个罪，所以才
实际上呢，这个。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这个这是在上一次使用这个通奸用于这个官员的腐败呢，是大概在两年前的时间当时是那个江苏的省委副书记毛小平处理他的时候也用了通奸这个词。那么通奸也好，还有这个以前使用的这种叫什么道德败坏啊，这方面这个用词来好，我想请程晓农先生您先来谈一谈这个个人道德问题呢，在中国的共产党的这个政治斗争中呢，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啊？您对这个过往的历史比较熟悉，请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通奸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别是高层，不是事儿。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都是在和毛泽东结婚的时候，都是前一任妻子还没离婚的时候，所以贺子铮是在杨开慧还活着的时候，就和毛泽东结婚了。江青也是贺子铮还活着的时候没离婚的情况下和毛泽东结婚的。那么如果要严格的追究起来的话，那么通奸在中国共产党内自毛泽东开始。中国历史上中共高干当中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解放军进城以后，有大批的解放军军官把农村的这个小脚婆娘一脚踢，然后娶了城市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很多人的农村的老婆并没有被离婚，甚至还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一些照顾。据说党认为这是生活小节问题，特别是对干部而言。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很多高级干部是非常荒淫无耻的，比方讲叶剑英在党内有一个名称叫花帅。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在文革时期这个住着一栋海军大院里的小楼，周围有海司警卫营控制，在这个楼里他有很多女护士，经常要女护士不穿衣服在屋子里。这件事情海军大院的小男孩几乎人所皆知，但是苏振华同志一直作为同志，而且还步步升迁，后来邓小平打击了他，他才下台，也不是因为腐败或者是通奸问题，而是因为苏振华跟错了人，跟了华国锋。那么一直走到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最典型的通奸就是二奶全国化，这个嫖娼也是全国化，各级干部经常享受这个其他人免费招待的嫖娼，所谓招妓。至于二奶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在中国恐怕相当一部分官员都有二奶。据我所了解，很多中央机关里头这个下属公开拍着上司的肩膀谈你那个二小蜜怎么样了，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根本不觉得羞耻，更没有人追究。最近还有一年前还有个笑话，这个毛泽东的小蜜张玉凤 有一次和人民大学一个教授正好在一个参会上聚上，然后有人问这个教授说张玉凤怎么没来啊，这个教授很糊涂的低着头在看着他的手机，一边说接那个老毛的小那个谁谁去接老毛的小蜜去了，张玉凤就坐他旁边，张玉凤没有站出来说我没有和毛泽东有性关系，他只回答了一句说这人怎么素质那么差，
其实
是你非得把那个事儿说的那么难听，非得说小蜜干嘛。
嗯，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通奸在中共党内高层它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它就是党内高层常见的性关系
啊。您刚提到就说的是通奸本身不是个事儿啊，这生活作风问题本身不是个事儿，是事儿的是什么呢？跟错了人，是不是？那么韩先生您谈一下您这个事儿，为什么中纪委呢现在把这个以前委婉的这样一个说法撕破脸直接说了通奸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行为，因为呢这个从五号的时候，其实这个月五号是他们处理这个公布处理这个
戴春林
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呢用了通奸一词，然后呢引发全国网民的这个热议，引发呢一些媒体的一个关注，那么然后呢七号的时候呢他就利用这个机会马上做出一个反应，就是刚才你引用的那个文章，那引用这个就利用这个时机来说明党纪严于国法，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新京报也讲到，就是说去年就过去的十年之内，过十年中间只有两个人使用了通奸一词。刚才陈小龙想谈到这个在中国通奸就是党内官场内所谓的养二奶通奸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是如此。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的官方媒体也谈到，所有落马贪官95%以上的养二奶有养有情妇，三个以上的情妇，95%的贪官居然只有两个人被使用通奸一词来表述他们的作风腐败，显然是一个有选择的执法，对不对？说明呢，我觉得他不是有预谋的或者有策划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引起热议了，所以他反而利用这个时机强调我们不仅要追究你的这个经济问题，我们还要追究你的这个作风问题，因为这个反对私封其中有一条就是涉密之风，涉密之风当然就涉及到这个二奶，但能不能实现这样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哈，因为刚才韩良朝先生说呢，这个可能是无心之作哈，就是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中纪委在这个网民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呢，就是为什么不是用以前的生活作风糜烂或者生活作风问题，而用通奸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以前在中共的历史上都是把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呢作为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生活小节，那么现在这个整风这个声调越来越高，是不是意味着未来这会成为一个中共清理清查这个中低层官员的一个罪状之一？您觉得从中是不是看的能够解读出这样的趋势？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现在真的还很难判断，因为如果要想把通奸列入所谓的高压线，这个在制度上是并不难，政策里加一条就行了，不得通奸四个字够了，但是紧跟着后面有一系列措施，那是非常难的，那就是全国全党要全面开展清退二奶小蜜的活动，那一个大运动牵涉上千万人呐，这个而且紧跟着就上千万套房子二奶小蜜住着的得卖出去，然后上千万套二奶小蜜就下岗了，这也会带来
经
济困难，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我觉得，党中央大概没那么大的勇气来发动这样一场清退二奶小蜜的活动。如果不清退，那么通奸也就是说说而已。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个观众的电话，等一下还有问题要问一下二位。现在听一下这个宁夏的高先生，您有什么看法？高先生您好。
听自由派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有时候感觉很差，有时候感觉也还挺有意思的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二奶小蜜，还有老百姓是个东莞这个问题，咱们就说了啊。共产党这个不贪腐不反腐败了，大家都喊着说这个中国就要崩溃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但是如果说 习近平王岐山要反腐的话，大家又说官员官不聊生，这个官员的人权得不到保障，还有说这个中纪委用法西斯式的手法去反腐。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王岐山肯定要坐在墙上，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所以我说啊，真是嘴是两块肉，翻进又翻出的。
嗯，
那么他做的对，你必须要支持啊！不管他作案的动机是什么，他作案的动机是，哎，我要维持共产党的这个统治，让共产党行二次、行三次。不管他是想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反腐，反腐本身是好的。你要考察一个人的动机啊，那简直是没办法。邓小平说：“我犯的错误都是好心犯的。”大家对我四六开或者说对半开我就很满意了。要这么说的话，邓小平那就是个完美的人了，是吧？你不能从动机来考察，你要看效果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不能说是共产党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赞成，那我们这不成了，这是造反有术，建设无功啊。
高先生，谢谢您
啊，
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打电话发表您的看法，个人代表了很大一批人的这样一个看法，就说的是你不管他的动机怎么样，要看效果。韩先生，您看，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呢？这个最近呢，我觉得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反腐呢，是30年来最严厉的一次，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一次，引起呢也很多的这个官场的这个连锁反应，尤其是在国内官场人人自危，这个高度紧张。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产生了一些效果。那么尤其是说这个反腐，这个尤其是服务行业的影响呢，严重的影响了服务行业，很多这个公司啊，这个
楼层管所
对都被关闭，不得已关闭。那这个做法呢，我觉得因为它不是从体制上，不是纳入法治的轨道来解决来进行贪腐，而是用一种人治的办法来反对贪腐。这样的这个做法呢是不可能持续的。那么如果是换了一个人，如果是王岐山和习近平发生矛盾，把王岐山换掉，换成牛云山来反腐，或者换成其他人来反腐，他不去像王岐山这样的这个大刀阔斧的这样去追究，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说那整个还是人治反腐，而不是法治来反腐，这样的反腐肯定不会持续。
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是不是要追究动机，或者是琢磨他们反腐的动机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值得考虑，还是需要分析的。原因在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国内那些官不聊生的官员们的那种切腹之痛，他们才真正在更着急。所以，这么多官员都在琢磨习近平王岐山反腐的动机，那么我们也就自然要跟着一块跟进，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想对国内的官员来讲，他们最想了解的就是这场反腐这阵风什么时候结束。也就是我回到我刚才讲过那句话，在这个通奸问题上，王岐山同志如果只是刮一阵风，那么底下干部会轻松很多，所以他们得琢磨着动机。如果真的要清退二奶，那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动机背后，很多官员会更加焦虑，可能看心理医生的人就更多了。
是的，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我们看那个《纽约时报》有篇文章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就说的是，他引用了这个应该是这个微博上的，不是微博，是腾讯微博上的一个这个帖子，就是挪于这个事情说，中国有4000万党员，如果要是这样的8000万党员。那么如果要是清查的话，那每个党员可能都会被兜出来，是不是？他肯定我觉得他不是有心的想要去把这个通奸这个事情拿出来真的要去处理。那么再来听一下这个广东的刘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喂，您好，刘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喂，我想你们作为一个电台，你那个说话要客观公正一点，就是大家那个电台就有公信力，不要那个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的那个都胡搞乱说。你像那个老毛，他说他通奸，那个是老毛跟那个杨开慧，人家那个时候都消息封闭，都是那处于白区的状态，人家都已经当作都是那个毛泽东在井冈山都派人到下面去找，没找到那个杨开慧。为什么要找不到？因为那个杨开慧 当时他们本地人要保护那个杨开慧，所以就对外面称说他死了。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就以为他真的死了，后来再从那个贺子珍在一起的。那么你们说他以后在延安的时候，从那个贺子珍啊、江青啊，他们说没离婚，又在一起。那个时候你们又把时间搞错了，是贺子珍走了之后，江青才过来的。你们这个都有史据可查的，不要就这样胡诌乱说那些东西了。
好，广东刘先生，大概知道您意思，您认为就有一些事情是捏出来的啊，暂且不做评论。
对啊，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广东最后一位听啊观众的这个电话啊，杨先生您好。
到我了。
嗯，到您了。嗯，请讲。
万丽啊，我说那个这个不管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
我们听着杨先生电话有些费力气啊，我们就
广东的杨先生，您如果要参加我们的讨论，请您先要把您的收音机给关掉，或者电视。对，
因为我们剩时间不多了啊，有一方面问题还是要请啊，请这个韩先生啊，您是不是先做一下回应啊？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就说这些中共的这些个空间啊、作风问题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不是说，这是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一种事实，从上到下都是如此。那陈小龙先生可能有更多的这个事实来回应那位先生。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另外呢，中共利用这个作风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打压对手是非常普遍的，历来如此。那现在呢，利用这个工具来打压异己、排除异己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要看一下这中共这个党纪第150条规定得很清楚，他把这个通奸啊分成三类，不同的这个三类。一个呢是说这个造成不良影响的，那就是要进行警告或者是警告处分。那造成这个影响比较严重的又是一个处分的一个措施。那严重的又是另外一个处置办法。什么是严重？什么是不良影响？那我们前面谈到10年只有两个人说是通奸，那么就说95%的贪官他们的通奸都没有造成不良影响，都是可以继续进行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很难，他这种纪律啊，从他的纪律本身来讲就有很多的人质的这个成分在里头。
您进您
好，陈小龙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麻烦您也最后评论一下，尤其是刚才那位观众说到就是关于毛泽东的事实，他觉得有一些出入。
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广东这位刘先生谈的问题呢，他是根据官方的史料来判断的。我这里提供一点补充史料，就是湖南的文史部门在杨开慧的故居80年代的时候找到了一卷杨开慧藏在墙缝里的日记。这个日记披露杨开慧在长沙的最后几年当中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和贺子珍混在一起了，因此他后来选择了这个最后这个选择这个不去井冈山不带孩子去的原因是在这里。他那个日记里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愤恨，因为这个原因这卷日记现在的中国是所谓的国家机密，但是看过这卷日记的人很多，在湖南的文史部门和湖南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有很多人看过这个材料的复印件。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秘密。
好的，谢谢程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呢，今天讨论不得不结束了。我们知道在其实前一段时间这个薄熙来这个事情啊，还有王立军事情呢，其实他们也牵涉一些个人的作风问题，但是没有被提。对啊，今天没有时间再继续讨论了。不过感谢呢，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龙先生，还有这个公民力量的组织的副主席韩连朝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